今天讲是人生财第二七集，人性赛己之二，磁场赛己。赛己是一种游戏，更是一种生存的方法。只不过那有几个诺贝尔奖的 得主呢，他以数学方式，以更精准的方式呢，那可以来计算出来。当然他前提是你对信息的掌握，还有对人性的了解。所以要数字当成硬体的话，那软体呢，就所有的资讯还有对人性的了解，软体硬体兼备呢，那才能呢百战百胜。那人性赛己从古代就开始，那古代几十万年前呢，原始人他为了生存，他跟野兽搏斗，他自己可能抓小兔子就好了，但只要碰到呢巨兽大野兽，他们要团结大家的力量，那一起呢来捕捉的野兽，那一起来设陷阱。所以既然要一起的话，那就是一个团队，团队那就有了合作，合作之后呢就有了利益分割的问题。然后捕捉了一只山猪，那我们如何来分配这些所获得的呢？那就是我们所谓蛋糕切的人给看的人来选，还是说看谁的功劳最大等等呢？所以最后就形成了制度。那在种种过程中呢，那让赛己也就开始。所以所谓游戏规则，当我们面对赛己，我们要知道游戏规则。所以在古代历史中，我们读教科书，我们有读到呢，以前呢就是所谓齐国的田忌跟齐威王赛马，结果他最后以他上士对中士，中士对下士，下士对上士，也就赢了两场，然后输一场呢来赢，或者以他的马呢，让他总体品质呢比不上齐威王，但孙膑教他这一招，所以他赢了，所以这就是赛己，简单一个赛己，一个博弈理论。所以事实上，我们不要说从古代，那甚至团队，那甚至呢个人，我们个人，我们的大脑，像我们大脑在做决定的时候，就如赛己一样，根据我们的经验，那来做一个决定。眼睛呢，每秒一千万次呢，会有脉冲向大脑反应，每秒一千万次的脉冲。所以像呢，拳击者呢，打拳而言，外界影像借由光线反射投射在我们视网膜上面，那这些影像会解析成大脑可以了解的资讯，然后透过呢就透过神经元呢，那传到大脑，大脑再以极快的速度来处理这些资讯，所以一连串过程呢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快速。那像它的道理呢，可以写成好几本书，那几百万个字来描述，所以它道理是很深奥。那相对而言呢，像整个决定过程呢，也就像赛季一样，那根据我们个人呢以往的经验，所以俗谚有说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所以我们当我们面对呢，哎，在打局过程中呢，到底这拳头来呢，我们是要正面迎击，还是闪过去再迎击，要闪哪一边比较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用脚踹，然后用手打，我们用什么招式呢，事实上都是在瞬间呢的一个评估之后呢，马上就是一个动作就出来。所以个体而言，理论上呢，那有时候呢可能会做假动作，有时候来真的，那实际上呢相扑还是说拳击还是说武术的比赛基本上如此。那赛己理论跟我们讲说，混合的比例要看风险，那来如何平衡，所以也不能老是做假动作，我说就变成狼来的呢，那可能就没有那么有用，因为会被看穿。所以像拳击几次假的攻击之后呢，那接下来要掺杂一次真正的出拳，那对手在这种情况下摸不清搞不清楚，所以他要时时防备以防万一。就像打仗过程中呢，我们呢有时候呢像少数的兵力要打呢，那多数的兵力我们采用呢那分散兵力的作用，采用夜间突击，让对方完全没有休息，当他要睡着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出现，所以就是类似呢种种各式各样。所以打拳击也是一样，那也是像一个赛局一样。所以提高胜算呢，那当然事实上就是每一次呢那不断经验的累积，所以经验会在大脑呢 那来像个数据资料库，像一个大数据一样，那让我们做出最佳决策。所以我们要经常要去思考拆解问题，那让有效率我们做出最好的一个选择。所以累积这些成功经验呢，那这样就不用碰到新的问题，每次要从头开始，因为我们已经有既得经验，已经做成资料库。所以像我们为什么可以权衡利弊，经过我们人生历练几十年，我们可以权衡利弊。那事实上我们经常在上集我们讲过那人性本善还人性本恶，实际上都以利益为枢纽，很难说这个人是善还是说这个人是恶。时常上就像在人生的职场上，在工作的环境中充满着陷阱跟危机，那成功跟失败呢，上在于你是不是能洞察整个局势，你是不是掌握那整个一个讯息。所以赛棋是一种游戏，也是一种生存的方法。每天走进职场，你就知道你是走进一个赛棋之中。所以当然有派系，有薪水，有升迁，你要如何加薪，你要表现的比别人好，那你如何表现好又能加薪，有些人表现好还不一定能加薪。所以我们要如何表现好又能加薪，升迁我们如何表现让老板看得到，让主管看得到，让我们可以在很多人竞争之中我们可以鹤立鸡群，让每个人给我们掌声。还有所谓派系，派系的赛级，你到底要参加什么派系。那就像我们上期提到苏东坡，那什么派系都不想参加，旧党不想，新党旧党他都批评，结果后来两边一起打他，结果他就很吃亏了。所以这种赛级就是说你要去计算说你如何做对你有利，当然你要以同理心思考对方他会怎样做，所以你要在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你去做一个判断，这所谓赛级如何获得一个利益。所以赛级教训中你如何上下左右红眼。所以事实上我们从古代几千年历史中古今中外事实上我们有所谓同盟作战，我们更加结盟。所以像我们刚开始我们孤立我们没有什么资源的时候，我们要跟人家结盟。像以前我们说成吉思汗的历史里面他曾经在结婚的那一天他老婆被抢走了，被没有气人抢走了，他没有气人比他强大，他忍不过，所以他率领了几百人要去救他老婆的时候，那幸亏他还本领高强，还逃得回来，被打得灰头土脸，因为没有气人有几万个，所以他知道要联盟要同盟，要跟很多派系人要结盟，他这样才有力量。那结盟当然是有利益的输送，说要怎样谈，但是你没有结盟你一定失败，所以你只好一定要结盟。所以就像在职场上你一样。那还有所谓如何获得更多的自信，那你才有办法来进行赛级的一个进行对你最有利的一个赛级判断，要采用怎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你既然有联盟那你可以借力使力联合众人力量来压倒你的对手。那当然资源的一个获得，在办公室的政治你如何去获得更多的资源，那对自己当然是更有用。所以可以说很难缠的老板，还是说彼此斗争很厉害的同事，所以这种互杂险恶在办公室在职场上的人际关系上有时候都像职场中的地雷那随时可能会让我们工作陷入困境。所以像赛级理论也在这里面也展现了很多的变数跟未知数。所以像国外著名职场策略专家杰克韦尔奇他指出，成功跟失败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洞察局势。所以像蚂蚁它不知天高地厚，被困在 窄小盒子里视野狭窄，它只能看到眼前一小块地方。那事实上也不能说蚂蚁看到，是用它的触角去接触到，所以它事实上也可以说它无法了解局势的一个全貌。所以职场中很多人会陷入类似的困境，那每个人由于每个人的经历所限制，所以无法看清更大的一个那一个背景一个范围所以我们能不能提高视野，那假如你一直被一些蝇头小利被小事困住的话，那你可能就没办法看到更大的 更远的愿景，所以我们要从近到远，那从小到大，所以要学会从更高的角度，站在更大视野来看问题。所以就像那在下围棋等等，可能要预判对手出手，跟他怎样来出手，那他的走法未来几步呢，我们都要去了解。所以竞争一定会有对手，那我们要学习站在对手的立场来思考事情。所以身为上班族，我们为了在这个金字塔的结构里面，我们要走到顶端，我们都要绷紧的精神呢，想办法来赢过我们的竞争对手。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累了，你会觉得说是不是不想努力，上呢比起呢你要好好竞争这一件事呢，上有时候呢当然也要一步一步，也不能太急，所谓欲速则不达。所以有时候你不要把亮眼变为刺眼，那变成大家呢攻击的火把，那你可能呢每个人呢都会伸出脚要绊你一下来让你摔跤，那可能你就很难呢成功成就你个人的丰功伟业。所以我们在职场上就像赛级呢，要学会预测对手的行为。所以事实上要把对手当成呢他只追求利益，他很自私，但他也很聪明，不要小看他。所以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战略从容，战术紧张。战略就看得远，我们要看得大，看得远，战术就眼前。那战术紧张就是我们尽全力，就像呢狮子呢抓一只羚羊跟抓一只兔子一样，都要尽全力。所以赛级呢当然原则上一定要有对手，自己没有办法跟自己来竞争，有对手我们就要站在对手立场来思考事情。那对手实际上也带给我们多很多可以学习的，因为既然是我们对手，他已经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哪里，他一定最知道如何来应付我们。所以这种赛级理论呢，那曾经呢有个数学家纳许呢，像我们上一集所讲，他1994年他得到诺贝尔经济奖呢，那也称为说继凯因斯之后经济学上的最大的成就。那预测上就赢得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要在赛季中获胜呢，那要思考自己怎样做，要思考对手他会怎样来做，所以以利益为前提。那对手当然也要想要拿最多，也就最有利益的，对手也会采取最好的一个策略。所以同理心呢，那对手要获得最大利益，那任何一方呢采取行动的时候都要以追求呢，那敌方可能追求利益为前提呢，让我们来进行呢这整个赛季。所以人世间的事情呢实际上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只不过立场冲突，一旦双方立场角色有所转换，扮演角色有所不同呢，利益跟冲突的因素也会因为改变就消失了。所以没有必要把对手呢看成永久敌人，还是说不共戴天的仇人，带进太多情绪化的东西，因为有时候竞合关系要竞争又合作，所以我们只有这样有宽大心胸，我们才能冷静的观察对方，客观的审视自己的优点缺点，那才更一步呢从交手过程中呢，那我们可以学到东西。所以最好学习永远来自于呢那对手，就像拳击手一样，当你被打中那一刹那，是让你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你为什么被打到，你会不断的去思考哪里来反省，那来改变自己的策略，那改变步伐，改变自己的出拳呢等等。所以你被看到破绽，只有你的对手他最容易看到你的破绽，所以对手非常重要，因为朋友跟你并肩作战，他可能只看到每一面，也可能是在同温层，所以看到人未必前面。就对手呢他最喜欢从背后杀你一个你措手不及，所以他最容易看到你看不到的地方。所以有对手存在才不断的提升呢，我们不断的去完善自我。所以最好学习经常是来自于呢你跟对手的互相交手。所以赛级理论呢来说，如何应对职场冲突呢，我们有所谓斗鸡博弈，就是有些称为胆小鬼，有些称为鹰哥，老鹰跟鸽子。所以所谓纳许均衡呢，就各对一方有利，那 不退让那一方呢，那可能呢，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呢，啊，所谓囚徒困境，那你认罪不认罪？那上两个都不认罪呢，那只判半年，但两个呢都互相不信任，所以你两个呢一定不想呢，当自己呢那不认罪，对方认罪的状况下会判最重20年。所以对方假如认罪呢，啊，供出我们，啊，我们又不认罪，我们会判被判20年。所以我们经常会选择，哎，我们认罪。那当然，对方也跟我们一样，他会选择认罪，因为这样，那不会被判到20年，可能被判个5年，也就一方认罪，一方不认罪，这个纳许均衡呢，那各对一方有利，这个纳许均衡。所以经常在赛期的时候，我们要以同理性考虑到对方。这就像古巴呢陷入危机呢，就以核子弹的危机呢，那杜勒斯呢，就是艾森豪的一个国务卿。那他以前有提过边缘应用策略，所以在这种古巴危机的时候，就有人提到这种类似呢小混混的一个胆小鬼策略。那就像两个车呢是要对撞还是要闪开？当然，这只要对撞的话不得了，核子弹呢，那当然这就是大家一起死。所谓正面对撞就是大家一起死，所以有一车先闪开，那就胆小鬼就先闪开。所以这种呢，那事实上呢，人类也不是唯一会玩这种游戏的一个生物。那生物学上呢，像生物在动物界呢，像你争我夺呢，那为了空间，还为了配偶、另一半呢，为了繁殖下一代，实际上经常呢，都是有这种呢，鹰派还是鸽派，采用战争还是采用和平的手法，还是说先摆出进攻的样子呢，然后吓你一下，啊，没办法吓，然后赶快掉头逃跑。所以自然界呢，那这种呢战争跟和平这种策略也是经常在使用，所以有全力进攻，还有虚张声势的。所以唯有呢彼此搭配，经常会达到一个演化的一个稳定策略，经常在整个生物的一个演化也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来真的，有时候装样子，就像两个打拳，两个拳击手打拳一样，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是假的，有时候是做假动作。所以经常呢，那就像公象跟那公海象之间的一个斗争也是一样，那可能呢为了只有赢家才有交配的机会，所以他会采取这种鹰派之间呢打。所以像羚羊呢、鹿、响尾蛇上的动物呢也是一样，只要真的正面对撞，真的正面打的话，他们那可能会彼此死亡风险会很高，所以有时候他们会采取呢和平的方式，做做样子就好。所以这种斗鸡博弈呢，那就是经常是一方胜利前进一步，那一方呢就退缩做一些让步。所以这个斗鸡呢也称为胆小鬼，称为鹰鸽，也就是老鹰跟鸽子。那所以斗鸡博弈纳许均衡呢，就是一进一退，那双方希望能在损失最少的情况下得到最多，最佳结果是一方呢，那很强硬但小胜；另外一方面呢，虽然妥协但小败。所以这时候双方都会遵守的这个纳许均衡，所以这也是所谓斗鸡呢博弈的最优策略。也就是呢败的不要败的太惨，那赢的呢，他也没有钱赢，所以这样呢，两边虽然不是最大利益，但两边呢都可以接受了。因为假如两只公鸡呢都前进的话，那可能会两败俱伤，所以这就像在职场上冲突一样。你职场上冲突呢，好，那我气到翻桌，那你边得，你一边得之后呢，那边得当下那情绪很爽，得到抒发，但翻桌之后呢，你有办法应付翻桌之后的急事吗？那就近而言呢，觉得很爽，但就远而言呢，可能大家从此以后同事对你刮目相看，你没办法掌握自己的情绪。所以在赛级理论也是一样，所以你要进还要退，在冲突中你要进还是要退，你就要去分析。那两个都进的话，一定经常会两败俱伤。你要知道你自己掌握的信息有多少，那对方他掌握资源多少，你掌握的资源 resource 有多少。那在这样冲突之下，你的傲眼、你的后眼会支持你的是谁，对方支持他的是谁， 这牵扯到派系，牵扯到老板，牵扯到你的红跟黑。所以呢，有时候呢，在一进一退之间呢，那就要考虑。所以做鸡博弈，那纳喜金呢，一个前进，一个后退，但关系是水要退。所以呢，经常呢，假如一个博弈里面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纳喜均衡点，可能没有办法预测出一个结果，没有办法预测呢斗鸡博弈的结果，因为它相关的一个条件很多，那所以不知道谁进谁退，谁输谁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四张，那这是静态呢，所谓静态一个赛局。那另外还有所谓动态，就像人家称为竞赛术一样，那就像那个工程管理上会有这种树状图，树状图就是可不可，那可的话会遇到什么问题，你进的话好，我冲突我进的话好，你会遇到什么问题，进之后对方也进还是说对方退等等，他做一个树状图就下去。所以这所谓成为呢，那赛级树也就像树一样的扩展形式的赛级理论，也就是说这种动态的一个赛级。那因为静态均衡中经常参与者是同时出招，动态竞争下来，那参与者出招有先后之别，所以往往我们在观察对手人出招之后，那我们再决定自己的动作，我们看我们的对手他会怎样做，那我们再决定。所以这是一个互动，所以呢我互相交错影响，是个很丰富的一个动态一个观念。所以在市场上我们要避免亮眼成为刺眼，不要变成呢每个人呢射箭都射向你，就变成全民公敌。所以像说所谓枪手赛级，在赛级里面有一个譬喻叫枪手赛级，就是三个枪手，那老大呢他枪法最准最厉害，百花百中，老二呢枪法一般，那老三呢好吃懒做，枪法最差。所以这时候呢，三个人同时开枪，那哪一个人存活下来的机会最大？那可能你会认为是枪法最好老大，但是结果呢，经过赛级的计算，经过赛级理论的计算，那可能会跟你想的不一样。事实上老大会先被干掉，那最可能活下来的反而是老三，反而是那个枪法最差好吃懒做那个。那老大不是枪法很厉害吗？那为什么三个人同时开枪老大会被干掉呢？那你要注意老二的想法，然后说我今天只要我干掉老三的话，老三这个好吃懒做像一头猪一样，我干掉他，但剩下这个老大开玩笑我可能会被他干掉，所以呢这个老二一定这个枪呢已经先打向甲这个老大，所以甲乙丙老大老二老三，那这老三想的是一样，这老大最准最不好对付，所以我打死老二之后也没有用，老大一下子就把我踩死了，两个相差太多，所以他一定会瞄向老大。所以就几率而言呢，就可以算出来呢，丙活下来几率是 100%， 那老大呢他存活几率呢，所以每个人都对准他，所以他会被乙跟丙合射。所以事实上老大他反而最容易来死掉，所以事实上老大老二同时死亡的几率呢，经过第一轮枪战算几率的话呢，第一轮枪战之后老大老二同时死亡的几率是 60.8%， 因为老大也是会把老二当成目标，所以老大角度想呢，一定会先向老二开枪，因为老二对他最具威胁，那老二也会把老大当为目标。对老三来讲呢，那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也是对老大开枪，但我们在考虑那个枪法，所以这枪法计算就影响到几率了。但是那经常呢，可能呢，由于这样缘故呢，由于老大枪法准呢，所以他要面对老二老三同时的攻击，那老二老三呢枪法比较不准，由于老三不准，所以可能第一轮呢就每个人都打一枪之后呢，那很可能呢老大 他并没有被打死，也有可能。那老大由于太厉害，百发百中，所以老二呢就死掉。所以假如他真的百发百中，那在赛季里面他真的达到这个效果的话，那老二呢，那可能会被老大打死。但老二虽然不准，但打老大也可能会打死他。所以这个几率呢，简单而言，我们以一般来看呢，老二老三同时打向老大，那是不是老大最可能先死呢？那实际上有时候很难讲，因为牵扯到老二的枪法跟老三的枪法。所以以几率来算的话，但以一般来看呢，因为老二跟老三同时对老大开枪，所以上他可能呢死掉的几率也不低，但要看枪法的一个比例。那百发百中，还是说十发九中，还是说打十发中两发这样，所以要这样呢就可以算出几率来。那上呢，无论如何最可能活下来的，反而是最差的老三。甲乙丙而言，就是丙枪法最差，完了最容易活下来，因为没有人瞄准丙，所以第一轮枪战之后，丙活下来几率是 100%， 因为没有人打他，所以反而最差的反而活最久。你在职场上看也是很好笑，经常呢，你职场看一下那些可以在职场上撑最久，反而是那不是最亮眼的人，都默默耕耘的。因为亮眼可能会变为刺眼，就像那老大一样，可能会变成刺眼。很可能呢，同时大家向他开枪。那当然他不一定会最早死，但是呢，最慢死的一定是那老三。那当然，谁最早死，老大还是老二？照老大百发百中，老二就一定死了。那上按照一般几率来算呢，老大老二同时死亡的几率呢是 60.8%， 也就60%。所以呢，很难一概而论，因为还考虑到枪法的准确问题。所以这种呢，就像在职场上一样，那你如何呢不要当一个呢最被刺眼的人？所以有时候这种枪法，这种有时候会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你强者呢不要想去霸凌那些弱者，有时候胜利的机会反而是属于呢那实力比较逊的一方。所以由于这种枪手赛级，我们可以知道中共的统战呢，它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倒主要敌人。就像以前清朝入关，那吴三桂呢，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他为了陈圆圆，所以呢，为了陈圆圆呢，让他开山海关的门呢，让千金进来。所以后来他变为王爷，吴三桂变为王爷，获得清廷的重用。但清廷上是也是利用这种统战，他先打倒主要敌人，就是明朝，然后再最后由康熙皇帝来平三藩。所以呢，他是先联合次要敌人吴三桂，打倒主要敌人明朝。所以这也是中共统战的策略。中共呢，以前呢在打国民政府也是一样，跟蒋介石对干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说利用国民政府里面的人呢，那当匪谍，那先打败蒋介石，然后那些投降的人呢，那他再慢慢收拾他。有些呢，也不少人被派去呢打韩战，然后有些呢，虽然他有功劳呢，但也未必呢就可以来达到他所要的。就像呢，国民政府里面最大间谍就是作战厅的厅长呢，那西半会战就是他搞砸了，他害得王伯韬、邱清泉呢，那在西半会战呢，那阵亡。所以这个人就是他应该是对中共贡献很大，但中共反而呢并没有如他所愿呢来把他变成马上变成共产党，也马上升他的官。因为实际上他亮出他这些历史的事实来，等于让毛泽东呢好像原来他是靠匪谍呢，而不是靠自己的战术。因为经常宣传就是毛泽东战法如神啊，多厉害啊，结果事实上他是靠着郭汝瑰呢，他实际上提供那作战的一个所有详细，那所以他在赢的。所以整个赛级呢，那事实上就是经常这个枪手赛级里面，就是我们本来以为呢那老大那枪手最厉害， 他应该会活下来几率最高，结果不是，活下来几率是相似，是最不准、最差劲的老三。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赛季呢，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个结果。那所以这种赛季理论呢，也等于就是经常就像我们所谓呢，联合次要敌人打倒主要敌人一样。所以乙跟丙呢，那刹那几乎是联合了，他们要先联合起来，乙跟丙联合先打倒甲，先把甲打死。所以呢，乙跟丙，也就是老二跟老三呢，会同时呢打向老大，打向枪法最准的老大。所以对丙而言，反正存活下来的几率最高。所以这种赛局呢，自古以来就经常这样，有那种赌一把的那种想法。所以像2000多年来呢，很奇怪的，科学家会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断层带呢，经常是一些城市最热闹的城市。那为什么断层带都是一些最热闹的城市呢？因为经常断层的地方，那土地会比较肥沃，那而那边呢也发展的特别好，所以经常断层带。那断层带不是最危险的吗？不是地震最活跃的吗？所以上呢，从古到今呢，那就是人类就跟大自然就赌一把，所以就是最虽然在断层带很危险，但仍然呢，你会注意到很多最热闹的城市都在断层带。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自己属于呢比较类似，也就资源比较少的时候怎么办？像一个最好的故事呢，就是孔明的空城计，《三国演义》里面的空城计。所以《三国演义》的空城计，也就是说，那什么呢？那事实上，由于那司马懿带领的呢50000大军，他朝着诸葛亮那个小城呢，叫西城呢，那过来打过来了。就这时候，诸葛亮身边只有1-2000个士兵，那司马懿大军兵临城下，那怎么办？要打绝对不行，所以赛季理论呢，进还是退？那来分析的话，进的话，也就跟他打的话，一定完蛋。2000如何对50000，已经完掉，已经完蛋。那只要退呢，逃跑呢，那很快被追上。你一逃跑，司马懿就知道哦，原来你的兵只剩下2000个。所以，第一，你的城池马上被占领；第二呢，你逃跑呢，很快可能被追上，被歼灭。那诸葛亮可能变成俘虏。所以这赛季就进跟退都不行了，所以只好呢，他不进不退，用一个空城计。这空城计就派几个兵哥在那边扫地，那几十个兵哥在那边扫地，那看到诸葛亮以上观金，好像很潇洒。那所以司马懿看，哎，会不会这是一个空城计？要让我进入这个空城之后，然后再攻击我，所以让两个在斗智斗力的过程。所以这是所谓赛局理论呢，就应用策略，彼此应用策略。所以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决定呢，会影响他人的最终决定。所以说，所谓动态赛局，对方看我们所选择我们的决定之后，他会也来因而采取他的策略。所以孔明呢，他采取的策略就是空城计。大门打开，那10-20个他兵哥在那边扫地，好像没事的一样。那司马懿看了，由于看到这个结果呢，孔明所做他的一个抉择，就不是进，不是进攻，也不是撤退，他就一样在城里面，然后当无视人的样子。所以呢，那到底空城计能不能用？所以我们可以分析说，使用空城计，不使用空城计。你只要不使用空城计，你不是进就是退嘛。那进完蛋，退也完蛋。所以我们使用空城计，那我们要如何使用？我们为什么可以使用空城计？那一般历史上会讲说，由于司马懿呢，那几次呢都被诸葛亮打败，那而且诸葛亮呢就个性非常谨慎，所以司马懿根据以往对孔明的一个了解， 那所以呢，他对这个赛吉呢，他知道孔明很谨慎、很小心，所以他应该不会冒险。所以孔明也是知道司马懿他会这样想的。那当然，假如司马懿知道孔明真正的兵力只有那么少的话，那当然他一定会来摧毁他，来攻进城。但问题他是他的讯息，那讯息不对等，也就是他没有得到真正的讯息，他不知道到底孔明的诸葛亮他的阿兵哥有多少，是不是真的这么少，所以他就不敢贸然采取进攻的一个动作。所以这种不完整的讯息呢，那孔明知道司马懿的策略就是只有进攻或退。那进攻呢，他怕孔明用是真正的空城计，让里面有埋伏，那他一进攻其实就被瓮中捉鳖，所以他反而就被捉住了，被失败了。那所以呢，他完全没有办法确定呢，到底这个城池里面孔明他有多少个阿兵哥，所以他只能凭经验，过去的经验，他的一个资讯呢，去判断孔明。那孔明因为他谨慎，所以他不会打没有把握的仗，因为从以往到现在几十次呢都是这样，所以他就以既有的呢拿来判断。所以事实上我们从历史来看呢，事实上不止这样，还有更深层的。因为司马懿是因为孔明存在而存在的，因为孔明六出祁山，不断的对曹魏下手，但曹魏呢找不到一个有办法对付孔明的，只有司马懿有办法来对付孔明。所以他可以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有了孔明。所以假如真正呢，我们一般会想说，好啊，那我不知道你几个人，那我就随便派，我有50,000个人，我就随便派5,000个人打进去看看啊，那我其他守备军在外面守着啊，派先锋队先冲进去看看啊，这样孔明就死掉啦、啊、就被知道啦、啊、为什么司马懿这种已经战争多年的人，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实际上里面有一个更深的内涵，也就是因为他的存在是因为孔明。所以古代有所谓养寇自重，我们以前有讲过呢，明朝呢所东北所住呢满清的所住努尔阿赤的呢，他就是一个将军呢，他事实上呢他每次呢都不彻底呢去毁灭满清，他一直养寇自重，就每年呢明朝皇帝都送很多礼物，然后都不断给他升官。这个人叫李成梁，李成梁他很精明能干，所以他对于满清各个部落，他利用他们呢分化他们，让他们互相对打。所以他博弈赛吉呢，博弈论赛吉理论呢，这李成梁读得很熟，他很厉害。那对于自己的皇帝呢，他不断去夸大这满清啊多强大啊，多那个都靠他不断的去征服他们。所以就由于这样呢，每年皇帝都给他升官，都给他很多奖赏给他，而相对他也利用这个奖赏呢，然后送回去给朝廷那些老臣帮他讲话，所以互通有无，所以说养寇自重。那司马懿也是养寇自重，养谁？养孔明。因为今天没有孔明的话，司马懿可能会被杀掉。为什么？曹家呢，自从曹阿瞒，也就曹操呢，他最忌讳这个司马懿。曹操在世的时候最忌讳这个司马懔，本来要把他干掉，但是他后来装病，因为他知道司马懔很厉害，那照他儿孙也是一样，觉得这司马懔很可怕。但是由于唯一可以对付孔明的只有司马懔，所以呢孔明才敢出这个计策，因为他知道司马懔呢不敢真的杀他，所以他使用空城计。当然这是在历史呢更深入的一个内涵。所以赛季理论呢要在于呢这整个信息的一个完备。那就像我们在商场上要进还是要退，所以实际上我们经常要看的就是不止近期还有远期。所以像那亚洲首富李嘉诚呢，那时候在香港的时候，他实际上对九龙仓呢已经经营已久，他想要九龙仓股票他已经准备好几年了，但没想到当时的船王鲍一刚他也想要。那李嘉诚呢 这种一进一退的赛季呢，那就短期而言呢，那事实上我要九龙仓我就拿得到，因为他已经经营多年了。但是他并没有硬碰硬，他并没有真的前进，他反而后退，他让给了船王包奕刚。所以呢，老子里面所讲的，那想要拿就要先给，想要拿要先给。那包奕刚接着李嘉诚他也上道，所以后来在李嘉诚呢商场的并购等等呢，那包奕刚都会帮忙他，因为包奕刚在香港金融界是一言九鼎。所以我们从近从远来看，所以如何采取一个策略。所以像李嘉诚他早年呢，他破旧工厂，因为他创业的时候没有什么钱，他二十几岁就创业了，那所以那时候是一个二手工厂，所以外面非常破旧。他从意大利呢学习人造化技术回来，所以他经营了很多呢，生产了很多又漂亮又便宜的人造化。所以他的对手就攻击他，然后就派记者去拍他的破旧的工厂的厂房。所以这个赛季就来了，他来拍，我们是不是禁止他拍？我们前进，但是当工厂的员工跟李嘉诚讲，他准备要去喝足呢这些记者来拍的时候，李嘉诚说 No， 让他们拍吧。所以这个赛季理论的第一个退，我不跟你争，你要拍就拍。就隔天报纸呢就报道出来，这样破旧的工厂怎么可能生产出货真价实的呢那人造化。所以每个人都知道李嘉诚这家公司了，都知道了，帮他做免费宣传，客户大小客户都知道了。就等报纸报道出来，李嘉诚呢让他本身呢他从事企业呢，让他到二十几岁就已经是总经理，后来呢他离职呢自己出来创业。所以他是从地线，简单讲他做黑手出身，所以对于人造花从生产然后到整个设计等等他都非常了解，设计生产等等他非常了解整个过程。所以他亲自带了大包小包人造花的样品呢去找他的大小客户，沿街大街小巷他亲自去跑，拿了报纸，你看这个报道就是我们，你看人造花这个如何，哇，价钱便宜，结果货品非常精良非常漂亮，那每个客户都很喜欢。结果记者的报道等于跟他做个免费的宣传，所以事实上他是以退为进，反而大小客户整个香港都买他人造花，他变成香港的人造花之王。所以有时候应对职场的斗争商场斗争，我们进或退，我们不是只看现在，我们要看长期，我们是不是只看小小的范围，我们要看更大的一个范围。所以呢在竞争当中我们要随时呢保持着我们的格局跟视野。那赛季理论当然所追求的呢是要极度有理性有良心的人才会获胜。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良心才会考虑到对方，考虑到对方我们才可以彼此都得到利益，我们才可以长长久久。那我们也要预测呢不止这一步，还要预测几步之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要理性去分析，我们没办法说只是考虑到自己的一个好处而已。那由于这样呢，那我们可以看得呢更广，那看得更远，我们以同理心也可以让我们的对手呢那可以接受我们所提出的条件。所以我们不会像胆小鬼赛季里面呢来正面对撞，那我们不会陷入那种囚徒困境里面，那我们彼此呢可以那得到利益。所以上人的一生呢经常在对与错那苦与乐中纠结，人事纠葛，那我们历经挫折呢那之后呢我们由昔日的一个经验伤痕呢那事实上我们也会更加从容跟沉稳。所以我们经常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里面迷茫，就像在职场上 我们要跳槽吗？还是我们在这里继续做？那我们会不同的选择呢？那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结果。那实际上人生就像一场复杂的动态赛局，每个决定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那所以呢，实际上呢，沉溺于过去的选择呢，后悔并不能改变现状。所以时常中，实际上也经常呢，我们会陷入类似的困境。那实际上我们要格局更大，我们要提升视野，那可以看得更远。所以在跟对手呢对应冲突的时候，我们要站在对手的立场来思考事情。所以人世间的事情呢，经常不是什么深仇大恩，经常是立场的一个冲突。那双方立场呢有所转换，角色有所不同，那可能利益跟冲突也的这种呢也会消失。所以不要随便把对手看成永久的敌人。那事实上对手也经常呢会不知不觉之中会提升我们自己。我们从对手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致命的一个缺点。所以为了在职场上卡位，那事实上我们要学会预测对手行为，学会赛局。那我们要把对手呢，不要小看对手。所以战略从容，战术紧张，战术紧张你就是要用潜力。那对手实际上是聪明但是又自私，也就会为自己利益的人，我们要这样来考。那赛局当然就是要有对手才有赛局，所以我们要有同理心来思考对手的立场，那这样我们才知道如何来赢得胜利。所以除了思考自己怎样做，我们要思考对手怎样做，那来预测对手行动，有个基本概念。那也要知道对手他会采取最佳策略，他也在思考。所以这样的话，那彼此呢都可以获得利益。所以人性赛局，那职场赛局。以上，谢谢。